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7月13号星期四，今天的美股啊继续是大涨。我们看到呢，在昨天公布了 CPI 已经达到了2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涨幅之后，今天呢再加一个佐证，就是呢今天所公布的 PPI 呢增幅也创下了3年的新低。从这个角度上呢，再一次证实了在过去这10个月通胀的高息这样的一个政策呢，我们看到降温呢再一次呢得到了一个佐证啊，传出这样一个喜讯吧。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美股呢是连续3天哈都保持着涨势。但是呢我们看到呢，如果通胀降温的话呢，美国联储加息呢可能就不会啊像之前想的那么的猛烈了。所以今天美元呢暴跌，包括呢美债的殖利率也都是暴跌的。今天的油价继续保持上升的趋势。Alphabet 呢还有恩美达他们呢都已经是今天暴涨，都是再一次借到 ChatGPT 哈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些新的消息。那今天的高科技股呢仍然是大涨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从百事可乐、达美航空啊，他们开始呢已经进行他们的财报了，都是呢利多，同时呢高科技股呢也是哈高歌猛进，所以台积电、半导体今天全部是大涨的，同时呢 NVIDIA 再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今天呢纳斯达克呢是净扬了1.6%啊，这个呢也是收报在14,138.57点。今天道琼斯也上涨了47.71点，涨幅是0.14%，收报34,395.14点。标普500指数呢也攀高哈，涨幅呢达到0.85%，收报在4,510.04点。这个高度已经创下了从去年4月以来的新的高度哈。那我们看到呢，这一轮的涨势还没有停止。那今天的这个看法呢，市场上又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的看法。一会儿呢，高杰给大家带来他们的看法和分析。今天的费半呢，也是强弹了2.03%，报3,797.13点。科技五大天王全部是上涨的 ，Amazon 也上涨了2.68%，Meta 今天上涨了1.32%，苹果也涨了0.41%，Alphabet 刚才讲了哈，近5%，4.72%。微软呢今天上涨了 1.27%， 道琼呢它的成分股也是涨多跌少哈， Cisco 涨了 1.56%， Salesforce 呢是上涨了 1.36%， 3M 呢上涨 1.27%， Walgreens 下跌了 1.91%， 旅行家下跌了 1.69%， 费半今天是普涨，应用材料上涨 2.71%，AMD 上涨了 1.17%，美光也上涨了 1.16%， 高通上涨了 3.74%，NVIDIA 今天也大涨了 4.73%， 台积电啊全部是上涨，今天台积电的 ADR 上涨了 1.61%。那我们就看一下数据啊，今天呢就是公布的美国的6月份的 PPI 年增 0.1%， 几乎没动。市场呢是预期是增幅应该是能达到 0.4， 远远低于市场的预期哈，少了 0.3%。这个呢剔除波动比较大的食品还有能源之后，五月的核心 PPI 是增幅是 2.4%， 市场的预期呢是增幅 2.6%， 也少了0.2%。这个增幅啊也创下了2021年1月以来的新低哈，这是3年以来的新低。美国呢这个数据呢就表示着在就是中间需求商品的价格同比下降了9%以上。所以呢就能看到哈，就是中间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平均价位呢，那就显示的通胀呢进一步都是取得了进展。这个呢对美联储来讲，就是他们的利率政策呢是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胜利，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呢市场就担心你这是不是也会哈经济增速降低，那这是经济衰退的一个信号呢。加上呢目前我们看到全球的供应链已经是正常化了，大宗商品的价格呢已经趋于稳定，消费者的需求呢也从商品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呢转向了服务的这样一个广泛的总体上的转变，都会呢帮助生产者 这样的层面的压力，缓解这个通胀的压力。数据呢也显示，商品的成本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4.4%， 这个呢也是三年多以来最大的一个降幅。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因为都低于经济学家呢预期啊，这个应该达到 3.1% 呢，前值也是增幅达到4啊，结果呢降了，这个我们昨天公布的 CPI 哈也是降幅呢达到 3%， 全部都低于市场预期的 3.1 啊，差了 0.1% 左右。这些呢都是达到了2021年3月以来的这种最小的增幅哈。核心 CPI 呢昨天公布的我们也看到降到了 4.8， 也远低于呢经济学家预期的 5%， 还有呢上个月的 5.3%， 都是呢2021年11月以来的新低。但是不管怎么样哈，七月再加息25个基点呢，目前仍然是市场预期的一个主流。但是毕竟哈，通胀呢超预期的这种降温也呢带来了今天更多的一种认为美联储啊可能会结束十年以来最激进的加息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像昨天我们就讲到，包括美联储的传声筒啊等等，他们都讲到哈，就是可能七月份是最后一次加息哈，那一会儿我再给大家分析。今天呢我们看到 PPI 呢它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带来了整个市场的一个相当大的波动。一个呢是美债收益率哈，今天的两年期的收益率啊都跌了十个基点左右。那美元指数呢今天是已经连续六天的下跌，而且今天呢是摔破了100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哈关卡。今天呢它是美元对一篮子的六种主要货币，美元指数 DXY 哈，它是创下了2021年至今以来的最长的跌势。在今天呢它是跌到99点多，这是几乎也是最近我们知道从去年美元升值啊，因为它加息美元升值一路都走到109左右了是吧，那现在呢开始呢跌破了100美元。那这个呢也是创下了今年迄今以来的最大的这一单周的这样的一个跌幅。所以呢现在像一些分析师，像德意志的银行的外汇分析师，他们就说呀到了已经开始要卖出哈美元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了。今天是最低的时候是99.8。99.8 DXY 哈这个指数。它呢本今年以来呢美元指数一共下跌了 3.6% 哈，在去年的时候九月份是最高的时候呢，美元最高的时候正好是去年九月份，美股啊九月十月呢也是跌入了谷底。那今天呢美元指数跌破100呢，哎正好美股也刷新了15个月的高点，今天像恩伟达他们都创下了他们自己的历史的新高。标普500呢今天周四呢也突破了4500点哈。那这就是从去年4月份以来的首见。所以呢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市场分析师都认为恐怕呢就是美元哈，基本上要现在很多人在做多欧元，美元呢现在是应该抛下去了。那么针对这些呢就是不同的观点啊，就不同的分析师都有不同的观点。那这样的一个市场那接下来是不是会大涨呢？现在这个市场呢看涨的哈还真的是比例蛮大的。我给大家分析两个比较带有典型的这样的一个看涨的乐观派。一个是高盛的合伙人，他们预言呢标普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呢还会再创新高。他呢这个合伙人呢是他们说他们该行的多个客户呢都在第一次询问你们是不是认为标普500指数会打破去年一月所创下的记录的新高呢？然后呢二季度的财报啊市场预期呢可能会非常容易被超越，这些呢都是被股市的多头呢给看好的这样的利好的信息。但是呢也有高盛的交易员认为呢股市会经历一个爆炸顶，快速的涨后呢可能会藏有大跌，这些呢都是一些不同的观点。刚才我提到了像标普的大盘和纳指哈已经不断的刷新52周的新高，齐创去年4月份以来15个月的最高，包括呢科技股占了主要的大头。 对利率政策敏感的纳指呢，连续两天哈都是超涨的幅度呢都超过1%，这些都看出市场强烈的这种乐观的这种情绪。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知道昨天也讲了哈，很多空头啊就有巨大的损失。今年年初的时候，相当一种悲观的预期，一直呢认为美联储从1980年代以来最激进的这种货币紧缩政策，必然会导致经济的增长放缓，甚至呢硬着陆，让经济呢陷入衰退哈，这是今年年初的主流。后来就讨论能不能软着陆啊等等。那今天从昨天到今天 ，CPI 和 PPI 的数字呢，让大家看到美国的这个经济软着陆似乎哈，达到了的，大家就这种乐观的情绪。所以今天高盛的合伙人他叫做 Flood， 他的研究的报告当中呢，就在讲到，他说标普500指数已经完全收复了美联储本轮加息以来的全部的跌幅，甚至呢比去年三月份开始加息时呢还高出了3%。所以呢他认为呢标普到年底之前还会再创历史新高。他说呢，在去年一月份哈，标普500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当时是达到了4796.56点啊，大家记住这个历史的新高哈，4756点，比周三比昨天的收盘价呢，还有大概7%的升幅的空间，今天已经突破4500点了，想要再破纪录的话呢，必须的两个条件就是：第一，经济要继续增长；第二，企业盈利要持续的好于预期。大家记住哈，好于预期，不是说企业盈利降低了，是好于预期，它就会刺激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那么现在呢，华尔街共识的预期就是从明天开始，美国各大银行将开启第二季度财报，企业盈利将下滑9%。那么只要这个企业的盈利呢它下滑了，但是呢只要在这个幅度好于，比如它下滑8%，哎，那就是好于预期，它下滑11%，那就是不好于预期。那么这个9%呢，他认为企业呢要跑赢这个门槛呢其实是非常容易的。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好于预期，好于预期，那么好了，这个消息会再一次提振股市。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有 zero hedge， 这是零对冲吧哈。他呢是这金融博客是非常有名的哈，他被称作是毒舌。他都承认本周发布的 CPI 的通胀数据呢是等于就昨天的这个，相当于鸽派的炸弹。它直接导致了美元和美债收益率的暴跌，那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呢达到了去年四月以来的新高。那么他的撰文呢就在称说，连立场反复无常而著称的摩根大通的首席全球市场策略师啊，这个名字挺难读的，叫做 Marco， 他的姓名叫 Marco， 都改变了今年以来看跌美股的观点，说 CPI 虽然没有和之前一些客户所预期的那样降到2%的区间，但是呢继续支持了通货紧缩正在上演的这样的说法，并且呢足以终结了七月加息之后本轮加息中期周期的这个观点。另外呢还有一个是摩根大通的交易员兼市场情报主管，他叫做 Taylor， 过去几个月一直都看涨美股，那么最近呢他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他说美联储或者呢会利用8月24号到26号的杰克逊霍尔年会，非官方的正式呢宣布呢结束加息的周期，这将引燃年底前股市等风险资产啊，他认为呢可能会大涨，所以他认为七月份美股呢应该还会继续走高。通常呢在美国的股市上，8月9月是季节性疲软的哈，这样的月份股市呢并不是那么的高涨，但是四月第季度呢是一般一年当中最强势的股市的季度。假如哈鲍威尔在杰克逊的这个年度的会议上非正式的宣布结束加息周期，再结合企业财报利好的话，这都会利好美股。银行信用卡公司的财报也会揭示呢美国消费者健康的这种细节，科技股的财报呢就会让我们再了解一下，那下一步到底是逐渐走高还是跳空大涨。二季度是2024年结束之前最后一次 美国企业盈利下降，真的是这么乐观吗？啊，我总是对这些事情呢是持有画一个问号哈。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去再带来另外一个观点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像高盛啊，有点看跌的啊，就是看空的呢，像高盛的另外一个交易员，他叫 Scott， 他呢就在说，昨天 CPI 数字公布之后啊，股市可能会经历一个爆炸顶，叫做Blow off top， 那就是说在技术位上呢，先是证券价格和交易量急速而快速的上涨，随后价格会急剧而快速的下跌。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是美股在不断的连涨三天。他对美股呢七月剩下的时间持有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呢剩余的宏观的空头将得到回补，投资者也会从场外观望的重新转向风险资产。但是呢他认为爆炸顶的定义呢就是熔涨之后带来的是暴跌，那这也被称作叫做耗尽走势，说明呢追涨的这种股市的多头呢不能够掉以轻心。今天呢美联储哈报道了一份发表一份白皮书啊，美联储的白皮书啊，他们就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未来利润的增长和股票的回报率将大幅的下降。它这个题目呢就叫做一个时代的终结，企业的利润增长和股票的回报即将出现长期的放缓。文章说呢，在近30年的股票表现的强于其他的资产的原因，是因为过去30年的利率还有企业的税率的趋势为企业的利润呢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我把这里边的几个主要的要点呢跟大家说一下哈，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道理，但明年的大选可能会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哈。我们来看看他总结的几点哈，这四个方面。一，过去30年 GDP 的增速显著的下降，而企业的利润的增速呢却略有上升，企业盈利的增长速度快于之前的40年，尽管呢经济的增长明显的萎缩，但是企业的盈利呢强劲的增长，这是表现的一个现象。 GDP 增速呢都很低，但是企业的增速高。第二，什么原因造成了企业的利润增长超过了 GDP 的增长呢？他分析说，是因为较低的利率，还有税率以及较高的杠杆率，使呢企业的净利润受益匪浅。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哈，他说过去30年来，国债和企业的利率呢稳步的下降，税率呢也在下降。他就讲到1989年有效企业税率呢是 34%、哦、大家听到了，企业有 34% 要缴税的，就是你的总的税收支出除以你的总收入、啊、就没有扣税之前的总收入，这就是企业有效的企业税率 34%、哦、但是呢在1962年到1982年的时候，企业的税率是 44%。从1989年到2007年，有效企业税率呢是平均为 32%， 哈，这就开始越来越低了，从 44% 到 34% 到 32%。 然后呢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几年之后呢又有所下降，而重大的降级发生在2017年川普的那个时代哈，减税和就业法案通过之后，这个法案将法定的企业的税率从 35% 削减到 21%。 通过这项改革，有效的企业税率从2016年的 23% 降到了2019年的 15%。 大家听到了哈，企业当然了，缴税缴的少了，从 44% 到 15%， 这变化多大呀，从 35% 到 15%， 这也不得了的一个变化，都是拦腰的哈，在下降，那当然这利润就给企业了嘛。他分析的第三个呢，就是近30年有效企业纳税占税收前收入的比例呢大概 10%， 而20世纪80年代呢是 25%。 那么他们也是列举了像麦当劳啊、百事可乐呀、高乐士啊等公司的结果呢，都支持了他们的这个调查的结果。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哈，到今天啊，到今年为止啊，股票在过去的这二三十年的回报率真的是非常的高，企业的回报率。但是一个转折，在未来的回报率将长期低于过去的30年。所以呢，他的这个观点呢，就是现在的股价 啊，还按照过去30年的这种回报率定价，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投资者，你为已经大幅降低的股票回报来支付现在这个股价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他的这个观点呢，支持了就大空头摩根士丹利的 Wilson 啊，咱们都把他一直华尔街的大空头，他一直就看空，他就说，那你股市的这个依据是公司的利润哈，你都远远的低于预期，你股市不会继续站在今天的这个高度，这本益比都非常的高。那昨天我们也给大家分析了，现在呢，如果油价今天油价要还是在继续上涨的，我今天的油价连续3天上涨，今天收高了1.5%，昨天就收高超过2%，已经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了 WTI 原油期货哈。那今天的美国国际能源署 IEA 它宣布呢，今年的石油需求将创下历史新高啊。然后呢，他说经济逆风和升息意味着石油需求增幅将略低于预期。所以今天呢，还有几个利于这个股价的油价的这个消息，那就是一个是欧佩克他们自己哈，一直是三轮的减产，沙特阿拉伯在减产嘛，现在今天俄罗斯已经成为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了啊，沙特呢在不断的在缩减自己的这个每天的石油产量。那另外呢是今天还有几个国家，什么我要没记错是利比亚哈，他们这个油田关闭了，因为一些抗议啊等等一些活动，所以呢他这个就像非洲的石油，尼日利亚也出现了石油供应的中断，对，利比亚，那他们的这些产量呢本来都可以达到，利比亚那个是每天25万桶到26万桶等等的，那这些呢都造成了石油的紧俏，所以呢现在呢油价在继续攀升。黄金今天期货呢也在上升哈，美元在大跌，那都在支撑了这些的上涨，那这些会不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回档呢？这是我们下面要继续关注的。所以呢乐观的情绪呢实在是超乐观，看空的呢是也是非常有依据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明天将是企业的财报，特别是银行，经过了3月份整个的4月份，我们知道这个硅谷银行啊这种倒闭啊这就冲击之后，要看各大银行的它的季报到底怎么样。这个呢将是，我看到今天还有个消息哈，他们像 Bank of America 他们采取一种方式，尽量让自己的利润呢看得好看一点儿。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在账面上，只要不是太离谱的话，他们也都希望能给自己的客户啊有所信心呐、啊、等等的。所以明天开始将是财报季哈，看真章吧。那么这个财报季将是呢影响股市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方面。那这是呢今天市场的变化和不同的一些分析。今天还有一个数据，就是首请失业率和续请失业率哈。首请失业金呢低于预期，续请的人数呢稍稍的高于预期哈，影响都不是那么的非常的明显吧。但是呢这个数据因为不是那么准确，有个一个7月4号的独立日，所以呢可能我就不去详细讲解了。但是接下来8月份、9月份这个数字可能是大增，为什么呢？就是一个呢是数字不太准确，再一个在去年到今年一轮的裁员之后，很多大的公司他拿了一个 package， 通常都是半年、7个月、8个月的这种工资，那基本上到7、8月份、8、9月份。如果还没有找到工作的话，他们可能就会申请失业金，这个人数是比例呢会不会暴增，这也是我们要继续要看的啊。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会给大家带来几个地缘政治啊等等一些比较重大的消息。
清秀典雅的花鸟，气势磅礴的山水，沉雄大气的书法，你想用这些艺术品装点自己的家居吗？美好生活小铺与明镜艺术公司合作，为您精选了各种高品质的艺术品，欢迎您到美好生活小铺店铺里来选购。明镜艺术公司使用当今最先进的书画复制工艺，展现了当代艺术家们传统的高超技法和高远的意境，帮您打造气韵满堂的室内空间。详情请洽510-850-8680 510-850-8680。
好消息，希望之声汽车节目主持人李静将于7月29号举行免费线上讲座，为您讲解电动车的相关知识，包括电动车的发展状况，电动车维修保养需要注意什么，另外还将讲解半岛清洁能源为圣马刁县居民购买二手电动车提供的返现补助， 安装热泵热水器和热泵 HVAC 系统的优惠计划。李进还会讲解家庭电气化对未来生活的影响，讲座内容丰富，妙趣横生，不要错过。讲座时间7月29号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报名索取会议链接请短信发姓名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ganjing.com。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的财经时段，我是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送热线的短信或者是打电话上来啊，去分享您的观点。好，那我接下来呢，高杰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今天的几个非常大的消息哈。一个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呢，就是美国呢现在它的降通胀的这个经济数据指标都相当的不错。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呢，大家知道那个英王布拉德，他呢今天是宣布辞去了联储行长哈的这样的一个职位。这个事情呢其实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他呢到普林斯顿商学院担任首席的院长，这个人呢是因为他是非常鹰派的，所以呢也被今天呢也被是看作，因为他是一直要求呢去涨调利率呢，要是尽快的赶快涨高涨高啊，他是属于这样的一个非常鹰派的人，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是不是未来美联储他的这个涨息啊，可能就不会那么严重了呢？鹰派的人少了嘛，鸽派的人是不是就会比较这个占的比例大一点哈？这个人呢，我要给大家稍稍介绍一下哈。他呢，本来呢他就一直说今年还要加息两次啊，他一直在重申通胀仍然是太高，不能够保证通胀的继续下行。他虽然走了，今天旧金山联储主席呢 Daly 呢，他是宣告呢说抗通胀胜利还为时过早哈， CPI 数据还是非常正面，他呢还是要求呢继续涨息。布拉德呢，他是美联储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这样一个鹰派的官员，他在圣易路斯联储呢已经工作了33年了，在最近15年担任他们的联储主席，他领导呢该联储度过了金融危机啊、经济大衰退啊、超级的 QE 啊、还有新冠疫情啊等等。从2021年以后啊，他一直是鹰派倾向最为突出的美联储官员，他呢就被冠以鹰王啊这样的一个称呼。去年呢他就是一直呢在加息75个基点以前呢，布拉德从去年4月份就提出过加息75个基点的这样的设想，一直到今年的1月份他还在说加息方面要前端发力哈，要尽快让利率呢超过5%，今年全年都要更加的紧缩等等。然后包括在5月的时候，那是已经连续第14次加息了，他还在说通胀水平仍然过高，预计呢今年还得至少加2次才能遏制这个高通胀哈，市场呢高估了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等等啊，他也不知道具体让利率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他呢主张是行动一早不宜迟啊。在6月初的时候，他仍然是发表通胀还是太高等等，所以呢，这个人离开了之后，这是今天是不是也有一种暗这个大家心里的就觉得，哎，鹰派的这种比例啊，最厉害的那部分权重已经是大减了，这是今天的一个消息哈。那今天呢，还有几个消息呢，也是增加了今天一个市场的乐观情绪，其中呢，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他呢今天是跟王毅哈去见了面，那他呢这个呢也是给外界吧一种乐观的情绪，他是呢在东南亚的这个协会哈，就东协他们这个外长会议，那现在呢是 布林肯跟王毅呢再一次呢去强调说呢必须维持台海和平和稳定。虽然呢口气都是比较强硬的，但是呢美中之间开始对话了，这也被外界呢认为是一个乐观的现象哈。这也是今天为什么在石油啊等等这些方面，包括中国今天公布它的进出口两个数据暴跌都没有对石油市场带来这种影响。一会儿呢我再详细给大家分析哈中国的进出口数据。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呢是非常大的，是德国首次公布了对中国战略。这个呢是舒尔茨政府呢今天公布的。他们呢在这一次啊，这个呢是叫做酝酿已久，也是世界非常关注的，因为德国呢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国家，它是呢所有的西方国家当中跟中国合作最早的，它呢的企业对中国依赖比例是最大的。那么他们自己呢，中国是德国的最大的贸易出口国，所以呢也是贸易合作伙伴。那么德国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呢是外界非常关注的。我们知道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习近平刚刚连任第三任呢啊，那都已经被称作终身独裁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舒尔茨对中国的访问呢遭到了自己国内以及国际上广泛的批评。这样的一个政府，他们这次呢首次在历史上公布了中国战略。那么到底为什么，这是过去一直关注的。在这一份的长达64页的战略报告当中，把北京定位为制度性对手。制度性对手哈，那这样北约他们是叫做系统性的对手。该文件说呢，德国无意阻碍中国的经济进步和发展，德国呢急需去风险，但不学寻求经济脱钩。政府呢致力于确保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更加的公平，更加的有持续性，更加的互惠。那在报告呢在说，中国对欧洲的依赖性正持续的降低，德国对中国的依赖近年呢却越来越重要。根据该战略呢，德国将和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的挑战等等。那他在这里边呢，他发布的哈中国战略当中列举了德国呀对中国多方面的依赖，包括呢在 COVID-19 期间对中国药材的依赖，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台湾海峡的局势呢可能也会影响到半导体供应链的稳定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该战略呢就是基本上哈还是吧像欧盟一样，把中国呢定义为伙伴、竞争对手和制度性对手，但是呢我们要去风险。从G7，从欧洲峰会、欧盟的峰会，包括呢刚刚结束的北约的高峰会议呢，现在我们看到它的调子都很一致，表面上我们不叫脱钩了，我们都叫做去风险，但是呢大家的所采取的方式和措施都是目标一致，去风险其实就是脱钩，只不过呢大家都在争取时间啊，不要对自己的企业、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和其他的产业链带来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吧。所以今天呢在德国这份首次公布的这一部分的战略当中，将有意的调整其出口管制商品的清单，来反映出新的这种安全的风险，来降低对中国的这种依赖性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消息。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呢，是墨西哥哈，墨西哥呢已经取代了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这个呢又是一个哈非常大的一个转变了。我们知道呢，过去哈中国和美国之间一直在打这个贸易战，打贸易战，然后呢一直美国这边有逆差。那现在呢墨西哥已经取代了中国，它现在呢占整个美国的贸易出口量的12.4%，进口呢是预期是9.5%。五月份的时候sorry, 我得看一下我这数字哈。它超过了呢整个的加拿大。加拿大呢它是是15%，在美国整体比例呢是占，哎呦我这数字我记到哪儿去了。今天我去记了一下哈。墨西哥。墨西哥呢超过了占美国总贸易额的 15.4%。加拿大呢是 15.2% 的排第二位，中国呢是12%。哈，现在中国已经是美国的第三个贸易合作伙伴了。墨西哥的这个一个增长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这个呢是在川普时期从贸易战开始，在过去的这五年当中有一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嘛，它堵住了一些中国方面的企业通过墨西哥转手一把进到美国，逃避呢这个税率的这个出口之后，那它要求呢必须啊你很多的在墨西哥出口到美国的呢必须有多少多少比例 力啊，必须在当地的生产。那这些呢，都直接提高了墨西哥哈在这个贸易的这些事情，同时呢，降低了中国产品出口美国的这样一个比例。同时呢，在 COVID-19 的时候，当时的这种货运贵啊，货柜的一艘货轮的运费呢达到$20,000哈，当时大家都在叫，所以呢，为了能够降低这样的一个运输成本，包括沃尔玛等等这些大公司都在禁包哈，就离着自己国家比较近的，所以墨西哥这个地方也成为最大的一个受益的这样一个伙伴。所以呢，川普的外贸的政策、企业的政策，我们都看到哈，现在呢都在发力哈，只有4-5年的时间就已经看到这个发力的结果了。这也是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墨西哥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今天整个今天所有的经济的，包括华尔街日报的今天的头版头条都是中国的进出口的数据哈。那这个呢是进出口双双大跌，跌幅呢全部是超出分析师的预期。在今天中国海关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以美元计价的中国方面六月出口的总额比去年同期大减了12.4%。预期值呢是9.5%啊，它是结果呢远远超出预期哈，这个缩减的幅度，这个幅度呢比上个月的降幅呢是7.5%哈，它就是年度这样的一个对比，那六月份已经到了12.4%了，而它的进口额呢同样比去年同期锐减了6.8%。比那预期呢是4%，也是严重的哈，这个跌幅非常的大。四月份的跌幅呢是4.5%，五月份的是4.5%的这种减幅，六月份呢是6.8%。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呢对于中国的这个进出口，三驾马车当中的这个出口呢是非常重大的影响。而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数据，中国的数据是不真实的。那么我今天也在采访了秦鹏，他是经济方面的专家，他就讲到，他说海关的数字也不是真实的，因为呢，你有这个民间的研究学者呢去研究了中国的商务部他所公布的这种退税的额度，从中国退，因为中国的外贸他是拿补贴的嘛，拿退税的，他自己的利润非常的低，可能2%-3%左右，他是靠退税赚钱的。那么你出口的这个额度啊，你这个总额，你应该跟退税的那个能够对照，能够算出来的。结果呢，退税的这部分比的这出口额度呢还要少20%。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按照这个民间计算的话，今天的这个同期锐减的12.4%，最少哈，它得翻出一倍都不止。那么这些呢，都是数字不真实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呢，它的出口大跌。对于中国的经济来讲呢，它是有三驾马车，它的投资啊，它的消费，包括呢它的这个外贸。那其中外贸又成为最主要的一个动力哈，有的说法呢就是你外贸熄火了，别的什么都没有了。而今天呢，中国的这两个数据呢也都导致呢各个经济，包括呢华尔街一些机构呢，还都纷纷的调降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的预测。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哈。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那他呢就是列举了另外一个，那就是今年从中国国外去进入中国的这个外资的投资，以美元计价的话呢，居然从去年同期的1000亿美元降到了200亿美元啊！这是第一季度外商对华直接的投资，从同期的1000亿美元降到200亿美元，少了5倍。什么意思呢？他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分析的题目呢，就叫做习近平对外企的施压摁灭了中国经济关键的引擎哈。那他这里边就在分析哈，就是所有的这种招商啊，在中国国内的对外的招商的努力全都撞上了习近平的国家安全的议程，相关的议程呢侧重于抵御受到外部的威胁。他今年以来呢，习近平他让西方管理顾问公司啊、审计公司等机构遭受了一连串的突击的搜查、调查和拘留的行动。与此同时呢，今年7月1号反间谍法呢开始正式实施，就让外国公司高管更加的担心在中国开展市场的调研等常规活动可能会被视为间谍的活动。所以呢，中国的经济已经又因为私企啊等等的投资不振、消费疲软、青年失业率飙升，已经非常的艰难了，房地产也不振嘛。那现在呢，因为中国呢风险性增加了， 妨碍着资金大部分的流入。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他说呢，高盛呢就经济学家预计，今年中国的资金的流出的额度将抵消投资流入额度。对一个在过去40年里资金流入啊一直多于流出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变化。也就是说，没有净流入了啊，就流出和流入呢已经抵平了。而过去呢一直是对中国是净流入资金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哈，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啊，跟美国关系的友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友好，让中国呢提供了一个飞速的发展，迅速的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那么过去这几十年中西方的开放呢，也给中国的经济呢增长了这个助力。这些呢都靠过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技术的转让啊，技术方面的扶持啊，外国的投资以及专业的知识啊，推动了它的生产力以及呢它方方面面的这样的领域的迅速的发展。但是呢他们现在呢它是成立什么党支部啊等等的，一拳加一拳，现在就把这个给砸灭了哈。我们看到呢就是今天的这几个比较大的消息哈，我都已经是开始能看到吗？大家是一个趋势的变化，一个非常大的趋势的改变。所以今天中国的这个进口以及出口的这个数字大跌，这就意味着后边的失业率会大涨。还有另外一个佐证的数据，我刚才提到了中国出口的到美国的东海岸和西海岸的货柜的这个价格呢，从过去的疫情期间的20000美金，现在呢一个货柜只有1000美元，有的呢低到800美元和900美元呢。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证实，没有货不出口，人家不从你这拿订单的，这是这样一个情况。那这样的话呢，那你就想了，外贸企业更多的人会更加的失业。我在昨天和前天的节目当中，我详细为大家讲过中国一些各个领域哈，给大家这些消息，我就不再重复了。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又是呢去从整体宏观上吧，我们看到对中国呢这个企业的消息是非常的糟糕。今天我们看到哈，就是我采访的这些专家他们都认为这还不是最糟糕的，这只是刚刚开始。所以我每天我会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宏观的一些政策呀，包括德国这些政策呀，每个国家都在调整自己对中国的这样一个政策。中国周围的小国家啊，这一些比如像菲律宾呐、等等的国家都在增加自己的军费。人家不是因为美国增加军费，是因为你中共，因为你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国现在呢开始哈，所以有的我觉得有的老百姓网友就在说作吧啊，就开始作。那作到最后呢，恐怕是中国老百姓呢自己要去为此呢去买单啊。那我这是今天给大家所讲到的哈。今天呢还有一个进一步的消息，昨天黑客去骇进，来自中国大陆的黑客呢骇进了美国25家的组织和机构，包括其他国家的，其中有一个人已经被曝光出来，就是美国的商务部长。那这个呢骇进去之后呢，他恰恰是主管对中国的贸易，还有呢包括贸易清单啊，这是他是主管的业务范围内容。本来呢就要有消息他要到中国进行访问，那就像那个气球间谍气球门啊，今天又爆出了黑客门啊。所以呢这些呢都是让大家看到这种阴影，虽然他们在对话，但是美国呢口气和实施的这种策略呢根本就没有放软。这一次骇客的行动呢恰恰通过微软的云服务，那么本月美国政府会不会推出在云服务方面更严厉的制裁，这也是我们所观察的另外一个焦点。好，那这部分呢高姐给大家带来的今天呢与财经有关系的一些大消息啊，那这些大消息呢对未来的市场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呢就看一下今天的一些个股的情况。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神韵艺术团用歌舞与音乐再现中华5000文明，东西方乐器的巧妙结合演绎的动人旋律，震撼了世界各大顶级剧场。现应大家要求，神韵将各类新老作品上传到网站，供大家欣赏和购买。网址是神韵creations.com， 或用中文搜索神韵作品也能找到这个网址，神韵creations.com。 欢迎您点击观看、购买、收藏或赠与亲友。愿承载着神之韵的天籁之音，温暖与鼓舞更多的人。
买车了，需要到 DMV 办理过户，上新车牌，对不对？但每次去 DMV 都大排长龙，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关键是还可能缺少文件，排了队也可能办不成，打不打怵啊？还有啊，车子卖掉了，为了避免新车主不去注册，开着你名下的车到处乱跑，所有的责任可能全在你身上哦。所以强烈建议原车主一定要办理完车辆过户手续。
现在呀，您不需要到 DMV 排队喽。希望之声 Car Center 可以帮您办理 DMV 注册的所有手续。希望之声 Car Center 是 DMV 授权的车辆注册业务服务站，到希望之声 Car Center 办理注册手续，免去排队苦恼，15分钟帮您搞定。DMV 注册咨询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妈妈，练功打坐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真好玩。
是呀，妈妈也喜欢。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法轮功五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祛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法轮功义务教功班。 New Peters 市图书馆每周三下午2点到4点，圣何西他里图书馆每周六下午3点到5点。咨询电话：408-780-5929，408-780-5929。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的财经时段，我是高杰，热线电话888-275-1628。在这里呢，高杰再次感谢像 Freem 的李先生等等哈，多位听众在昨天呢都打电话，愿意呢把他们的二手车他是卖给谁都是卖哈，他就想愿意呢去让我们的希望之声收购他的二手车。在这里呢，非常感谢哈所有的朋友您的支持，一样的卖车不容易，不一样的意义啊，也是对我们华人电台的一个鼎力的支持，非常感谢你们。如果其他朋友们如果要有二手车或者是捐车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捐车热线电话855-578-0088，578-0088。同时呢，在这里高级 announce 一下，在星期日下午1点半，我们呢将在新的美好生活小铺呢有一个讲座，关于脊椎方面的讲座。现场呢会有脊椎的方面的专家为大家介绍哈，如何进行脊椎的保护，脊椎对我们的身体有多么的重要，它会引起哪些疾病，把脊椎调理好了之后呢，很多的一些慢性的病呢都会消失的。那么当天呢还有一些礼物呢送给大家，所以呢也请大家呢报名510-850-8680，850-8680。好，那我们迅速的看几个今天的个股。Max 你好。
哎，你好。
今天呢 ，Alphabet 是大涨了将近5%哦，4.72%哈，每股已经达到了124.54块，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lphabet Google 的走势吧。它是在今天宣布它旗下的 AI 的聊天机器人 Bard 呢，在50个国家中全部推出，其中包括所有的27个欧盟国家，还加上了巴西。这个消息呢，就是我刚才讲哈，就是AI 啊，这个还是非常的猛啊。那今天这一下子这个股市呢，它的股票又大涨了近5%。那么未来呢，接短期和中期长期呢，
我看 Alphabet 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甚至5年以上都是看涨的，只它下一个阻力大概在148左右。
OK，这是第一个哈，我们看到的。那是第二个呢，又是跟 AI 有关系的。这是 Meta 今天收红了 1.32%， 每股已经313.41块。他呢今天也准备呢宣布啊，他们要发布他人工智能模型的商业版本。 让新的创业的企业和能够在该技术的基础之上呢，来构建定制自己的软体哈。所以呢，今天呢这个消息呢再次刺激着 Meta 呢继续收高 1.32%。 那我们来看一下 Meta
我看它现在是$313哦，它股价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五年内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下一个阻力大概在378左右。
378，现在是313哈。那今天呢还有一个高歌猛进的高科技股呢是恩伟达啦 ，NVIDIA， 它呢是大涨了4.73%，现在每股已经是460了，459.7块，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这两天我们在做 special balance 哈 ，rebalance 呢可能对高科技股呢带来一定压力。我天，他们现在就疯狂的在涨，这就是市场的情绪。那么怎么着了呢？今天什么消息让它就把它顶得这么高呢？他呢是没有买成那个英国的那个芯片设计巨头 ARM 嘛，但是呢他可能呢在这个软银呢他们今年到赴美首次公开募股当中 IPO 上去参一脚。那么分析呢是说最重要的也许呢是 NVIDIA 的叫做 Grace Hopper， 他的超级晶片，这个晶片可以运行复杂的人工智能和高效运算的工作负载， ARM 呢就要仰赖 NVIDIA 的人工智能的专业知识来实现其增长的雄心啊，大家记住哈 ARM。 那今年如果在美国上市的话呢， NVIDIA 这边可能是不是更加哈这个携手更加的冲高，要注意观察。好，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459.7块呢它股价我看它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五年内五年以上都是看涨的，所以短中长期都是看涨的。所以它现在是在历史新高，所以那个风险已经慢慢的在提高了，回调的风险了，所以在短期内了，但是长期是看涨。
好哈，24号，今天是14号，还有10天嘛，去宣布他那个 rebalance 那个权重哈，纳指100当中的权重，今天呢又使劲往上窜一窜，那明后过几天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回调？大家注意啊。那还有两个呢，就是公司的财报，我刚才提到了，一个是百事啊，代号 PEP。他呢是公布了他第二季的销售额超过预期，然后股价呢在盘后交易中大涨了2.2%，现在呢达到每股呢是187.53块。我看呢在after hour 呢，它仍然是大涨的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PEP 百事
，Pepsi 187.53它的股价，我看在短期、中期、长期它也是看涨的了。OK， 所以它的下一个阻力大概在$196左右。
OK， 好，这是百事哈，然后呢，今天还有 Delta 哈，达美，它呢今天的价格是跌的了。夏季的旅游旺季和燃油价格的下跌呢，它帮助它达到了第二季的收入和利润呢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但是呢它在盘前呢它上涨了 3.9% 哈，但是我看到呢今天的收盘的时候它是跌了 0.5% 左右，现在每股是47.71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Delta， 代号是 DAL。
DAL again Delta， 47.71块，我看它在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短期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了，可是整体来说五年内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所以它的下一个阻力大概在62块左右。
好，这是达美。今天呢还有几个值得关注的，明天的将是银行股了。那今天呢有一个是迪士尼 DIS 哈，它今天的盘前股价是走高的，今天收盘也涨了 0.35%。 它呢是首席执行官 Bob 哈，它续约到2026年，然后呢这个呢是有利于这个迪士尼吧啊，就是今天这个呢也算是一个消息了。我们来看一下迪士尼。
迪士尼啊 DIS 90.47块的股价，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都还是看跌，OK， 所以还是跌势，所以 他的下一个阻力大概在113左右。113左右。
最后一点，好，最后一点时间呢，我想问问Max 哈，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就昨天是 CPI， 今天是 PPI 嘛，现在今天市场连大涨三天，今天市场呢对今年下半年的股市呢到底是走的怎么样？看法不一啊，乐观情绪非常高涨，您怎么看啊？纳指啊等等，标普500，您觉得它的今年的这个年底的走势会创新高吗？
嗯。短期内是很难说的，它是完全看情绪了，但长期基本上它是会比一定会长期来说来看它是会创新高的。
哦，
但是如果你讲短期内就很难说了。
所以短期之内也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回调，但是长期你认为它是创新高，这个长期到什么时候呢？我想只问到今年年底。
问到年底这个就不算长期了，这个算短期了。
对呀、
啊。所以我们讲你它的如果是标准普尔500的话，它的阻力大概在4760左右啊。
嗯，
所以它基本上是短中长期它都是看涨的了，是讲它现在是下一个阻力大概4700左右。
嗯，那已经就是历史的高点了，今天已经4500了。对，好吧，那我给大家都已经做了全面的分析，希望呢听众朋友们喜欢哈，别忘了给高姐点个赞。好了，谢谢 Max， 明天是周五了，有不少的财报，也有更多的一些消息，明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更新每天的财经新闻。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Max， 明天见。
谢谢。